山寨探案十六，重金杀手最后的阴谋中，鬼仔。林先生，你成杀了两个人，依家我同你进行警戒作供，你可不可以缄默，或者要求律师在场？你而家所讲一切，我都用笔记低噶，将来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你明唔明白啊？贪愿向林天明宣读权利，明白？林天明咁样答。你需唔需要律师在场啊？唔使。依家我就同你录取口供啦。林天明随即讲出杀害何俊友经过，以下系第一身叙述。我同老可喺沙田沙角村一个公寓入边认识嘅，我同佢讲我识重金。佢開頭唔信，話啲街頭騙局橋段太舊啦。我放長線釣大魚，同佢見面四五次，都絕口唔提重金。呢、這個時候，佢翻嚟主動要求重金。舊年十一月，老哥俾咗10,000我重金，我同佢講重金係好多嘅，為免混亂。叫他在錢上簽了自己的名字而知識別，他在錢上簽了自己的英文名字。一句之後，我給他11,000元。老哥收了錢就很開心了，第二天就給30,000我重金。到今年3月29日，老哥給了250,000我，他說想半年之後得到500,000。在这半年之内，我很多次施法想整死他，但都不成功。到9月29日了，半年的期限到了，我约老可在沙田城门河畔的公园见面，说连本带利给50,000。我用报纸包了一本电话簿，用电线捆好了，伪装50,000元的现金，又帶了一樽白色油和一樽攞安眠藥的橙汁。阿格老哥說飲了這樽葡萄汁之後重金才成功，如果不是那些錢都變成廢紙了。老可看一看我手上拿著個包裹，急不及待地就飲了那樽橙汁了，之後就不省人事。我用電視把他勒死，然後拖去草叢，之后我用白色漆油淋上块面嗰度，目的系令到冇面目再揾人求助，而人哋都认佢唔出。我将报纸包住个电话簿，曾经载白色漆油嘅玻璃樽、电线都抛咗城门河。被我杀嘅重金者，俾我嘅钱都签咗名嘅，我每个月都带10,000元。簽了名的錢去澳門存銀行，銀行將這些簽了名的錢分散出去，以免引起懷疑。探員問林天明，你已經交代了殺何俊友經過了，沈炳祥又怎樣啊？老沈不是我殺的。林天明的答覆令探員感到愕然。探員追問，你正話才說沈炳祥的死跟你有關的，他的死是跟我有关，但不是我杀的。林天明这样说，不是你，是他自己拿来死的。自己拿来死？林天明说沈炳祥是重金客户之一，收了几次金果之后，相信林天明有五鬼运财重金术，将钱加到30,000。林天明说他说想来家见识一下，我就约夜晚拿钱来家。他走之后，我发觉我三个仔不见了，我想交给他顺手牵羊，趁我不觉意偷了他了。林天明说他三个仔会对陌生人发动攻击，他只是追出门外面，一开门，门外面地上边整齐排了三个玻璃樽。他由沈炳祥将玻璃樽放回来，不以为意，将我三个玻璃樽收回起，放回神坛。 林天明话：第二日我知道老心死咗，我就问三个仔，佢哋就话老心系去杀嘅。林天明所讲嘅三个仔就用玻璃樽装住个三个鬼仔。探员听林天明呢番话之后目定口呆，难怪当查案探员喺林天明屋企攞呢玻璃樽嗰阵，佢咁紧张阻止。虽然林天明有关受害沈炳祥嘅口供言之有缘，但探员在完成录取口供之后，仍按惯例要林天明在每页口供纸上面都签署姓名，整份口供纸长达11页纸。你哋不如将呢份口供纸烧咗去啦，以免惹上麻烦啊！林天明在口供纸上面签完名之后，咁样同探员讲，探员都不会理佢嘅说话啦。录取口供之后，探员请示上级，同林天明讲：我哋依家以你涉嫌谋杀何俊友同埋沈炳祥嘅罪名，正式将你拘捕。喺上嚟受审之前，暂时由警方看管。依家我哋会检视身上面所有物品，呢啲物品都系暂时由警方保管，直到获得指示或者有另行处理嘅方法为止。你明唔明白？林天明话：明白，不过你哋唔听我话，将来一定后悔嘅。1995年11月22日凌晨3点，庄国华同林天明搜身嗰阵，揾到个手掌大嘅木盒，里面有两个漆黑嘅公仔。经过鉴定之后，呢啲公仔系由人类头骨所做嘅，又搜出13000元现金。你哋唔可以攞咗个宝贝嘅。林天明伸手要抢翻个木盒，佢系我嘅灵魂嚟噶，冇咗佢哋我就死噶啦。探员俾咗林天明嘅抢夺，林天明突然发狂咁样喺屋入边奔走，打咗我个关斗，仲不时摆出齐天大圣嘅姿势，面色多次由红转白，最后翻翻座位，不断喘气同埋流汗，手按住胸口摆喺台上边。全身劇烈戰動一段時間之後，就靜止不動了。探員高聲叫林天明，但他沒有反應，之後用手推他，但他仍然好像爛泥一樣不動，用手拍打面部也沒有反應。出事了！警長莊國華向上司李達堅高級督察求助，李達堅打電話叫救護車和現場協助，各人將林天明抬到地上邊，并且施行心肺复苏法。救援到场，将林天明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证实林天明在送院之前已经死亡，虽然死因未明，但死者胸骨骨折，身上有多次瘀伤，怀疑曾经被人扭打。疑犯在警方羁留审问期间暴毙，医生又怀疑死者曾经被毒打。当时审问疑犯的警长庄国华和探员王石华，由執法者變成兇案的嫌疑人，案件由新界北重案組接手調查。警員打死疑犯成為傳媒報導焦點，警務處處長許其安公開表示話會公正調查。新界北總警區刑事警司回答記者追問嗰陣話：喺單案件入邊，外間有好多不實傳言誤導市民，例如話死者被断裂的肋骨插穿肺部致死，又说死者受外力打击致肝脏爆裂，但验尸嗰阵都冇发现呢种情出现嘅。曾伟雄话死者胸骨有骨折，但唔足以致命嘅。法医认为死者出现胸骨骨折系因为死者出事之后，探员同救护员先系同死者做过20分钟心肺复苏法。在施救过程之中，一按压而令个胸骨出现骨折。死者死因依家仲调查紧，大部分传媒就写俾人打死，令人遗憾啊！点解依家探员被停职调查噶？记者继续追问。曾华雄话：命案发生到而家，冇人因为涉案被停职。几个负责调查林天明案的新界南重案组第二队探员曾经就事件向我提供资料，林天明谋杀两个老中的案件仍然由新界南重案组第二队继续调查。 在曾慧雄遭澄清一个月之后，调查林天明暴毙案的新界北重案组落案起诉新界南重案组两名探员庄国华45岁和黄石华33岁，被控涉嫌在口供之上边伪冒疑犯林天明的签名，妨碍司法公正，俗称砌山猪肉，各自签5000元保释，新界南重案组第二队随即解散。新界南重案组探员认为庄国华和黄石华都是无辜的，他们的上司李达坚为了洗脱下属砌山猪肉的嫌疑，将林天明的口供看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他认为只要找到同口供纸上面所讲的相符证据，或者可以令到陪审团相信口供纸上面的签名并不是伪冒的。另外，如果找到林天明的签名，这些签名和口供纸相同，亦都是有利的证据。李达坚和探员说，林天明事前是不知道我们怀疑他的，相信证据在屋里面。探员去到林天明的住所搜查，在单位露天的花盆的泥土入面搜出包用报纸和胶袋包裹现金一共10万元，其中10000元是1000元面额的钞票，每张钞票都有何俊友的英文签名，6张500元面额的钞票，钞票上面都有沈炳祥3个字。探员在月饼盒入面找到澳门银行存折，存款结余有10万元，另外16张已经签了林天明姓名的澳门入境卡。这种砌山猪肉案的焦点在于口供纸上的签名是否死者所写，不的专家观点成为判案关键。政府化验所高级化验师郑佑生，他以不的专家证人身份在庭上作供，每个人的不的都不同的，就有指纹这样，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要分辨伪冒的签名，首先要搜集最少20个在同一时期的签名样本，再显微镜比对两者特质，找出其中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郑佑生说，将字拆开，各笔墨的大小、长度和角度、起笔和收笔力度、字和字之间的距离、每一行距离等等，都是检验的指标。郑佑生说，研究的签名大约1个礼拜，在这张案件入面比对签名很多，我用了超过1个月的时间才完成。林天明教程度不高，而且患有精神病，他的申领综援在社会福利署文件上的签名可以见到的签名简单，而且书写得不流畅，口供纸上的签名和申领综援的签名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虽然辩方找到同口供纸所述相符的证据，例如起回有两个死者签名的银纸和澳门入境卡上面林天明的签名，但法官最终相信不的专家报告，认为在口供纸上的林天明签名和他在1971年到1995年申领公文的签名有很多处地方不同，裁定庄国华和黄石华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判监1年半。法官说，两个被告有没有滥用私刑，令到羁留疑犯在经济被暴毙，会交由死因庭跟进。庄国华和黄石华不服上诉，获得保释候审。陈警司要求重案组王 Sir 协助审视这宗案件，王 Sir 领导刚刚成立的重案支援组接手办理，针对伪冒签名一事作出调查。法医龙博士用 LED 光谱仪检视使用口供纸和用来书写原子笔，在口供纸和原子笔上面都发现有林天明的指纹，显示林天明曾经用过那支原子笔和与口供纸有接触。口供纸上林天明签名的旁边留有他的掌质纹印。龙博士解释说，一般人用原子笔书写的时候都用掌质贴住张纸，再摆动手指书写的，用毛笔写字一阵就用吊笔方法了，只有笔锋和纸接触，不会留下掌质的纹印的。龙博士说，从掌质纹印和纸的接触情况可以推测书写的人是自愿 定是被人强按手书写？老博士说，在自愿书写情况之下，掌执文印会较为清楚的，如果被人捉着手来写，掌执文印就模糊些。在这11页的口供纸上面，林天明的掌执文印都很清晰，显示是自愿书写的。陈警司问，不知专家说口供纸上的签名不是林天明签的，龙博士你有没有其他发现啊？龙博士这样说，我将我手的签名和比对样本分别交给中国、台湾、美国、以色列这四个地点，一共8个笔迹专家鉴证。中国和台湾4个笔迹专家一致认为口供纸上的签名和领取中援的签名和澳门回乡卡上的签名都是林天明签的。美国和以色列专家就一半认为是真的，一半认为是假的。陈医生问，这个结果对两个探员有利，但为什么笔迹鉴证会出现有相反结果呢？龙博士解释这样说，笔迹就是种族这样，中国人看外国人个个样差不多，外国人看中国人亦都一样，外国人对中文字的理解梗是不够中文那么清楚啦，就好像一般人分不开双胞胎，但他的父母就不会将他搞错了。陈警司问，上述庭作证负责鉴定笔迹的专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结论是跟外国专家一样的？龙博士说，他用外国人的方法去鉴证中国字，得出的结果梗系同外国专家相同啦。外国文字大部分是由字母组成的，字母比中文字简单，变化亦都较少。以英文为例，笔迹专家大多由26个字母的书写方式判断是由哪个人写的，鉴别中文字一阵就要重视字形的结构了。